2007年已经过了6天，21世纪也已经过了7年，时间真快了。过去我们写时间，我总是写19开始，1999，19什么，好像我们已经习惯在20世纪，没想到一转眼21世纪也过去了7年。你说人生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就是一个怎么样才能不虚度年华。本来我们的时间就不够用，再一浪费就要破产。我们在时间面前，每一个人都是穷光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别人。大家都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大家都在忙。对于我们这些在时间上的穷人来说，假如不好好利用，那真是够惨。今天神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宝贵的机会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的一年。我们亲爱的王伯母，我们亲爱的考生师母，我们已经不可能进入2007。你对这一年，这新的一年乐观吗？在这新的一年中，你有机会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有永恒价值的事情。你也有机会去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他们会使你消沉，他们会使你失去信心，失去喜乐。在这新的一年里，已经过去一个星期，有两件事情给我感触很深。第一件事情，元月1号清晨很早，皖南姐妹从台湾给我打了电话，当然她是拜年了，但是她告诉我台湾南部的地震，虽然离开她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她说她能够感受到房子在摇动，她说她很紧张，她说她当时在想，是不是耶稣来了。哎呀，这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。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用，我们可以数得出来我还能活多少年，大约了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够用，可能耶稣提前来了。就像皖南所感觉到的，房子在摇动，地在震动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将来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这是一种紧迫感，本来不够用的时间还要变得更加不够用。第二件事情使我感触很深，就是在新年的时候，我收到一张新年的卡片，这是来自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。这位老同学寄来一张卡片，里面有很长的一封信，记载了他们在中国宣教10年的大事迹。我还记得10年前我们一起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他和他的太太都是我们班上的同学，这很难得，两夫妻都是同学。他们两夫妻都是不是 ABC 那就是 OBC， 就是基本上不大会讲中文的。男的是医学院医生的博士毕业，女的是法律系的律师。在人们的眼光里来看，他们的前途无量，都是赚大钱的，年纪又很轻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道理，他们愿意献身去侍奉神，而且选择到中国。1996年，他们带着老大，大儿子23个月，第二个儿子5个月，抱在身上，去了中国的山西省阳曲县。 不会讲中文，他在北京大学念中文。开始我想你们可能是赶赶时髦，是为了要想新奇，所以你们到中国去。没有想到我今年收到他们的信，他们在那里已经十年了。他们说他们将展望另一个十年，继续在中国的山西阳曲县，那是一个郊区，那是一个乡下。两夫妇已经有了第三个儿子。哎呀，我突然感到这是对我一个好大的挑战。我们很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做得不错了，我们的牺牲已经很大了，你有没有想到还有更多的人，他们做出更大的牺牲，他们更加把这个时间用得更有价值，更有意义。谁也不知道将来的十二个月会发生什么，谁也不知道前面是祸还是福，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神会在一路上每一步与我们同行。因为神曾经这样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。神要与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度过2007年，神要与我们同行。这种同行有什么意义呢？神要跟我们一起过有什么价值呢？很多人说我并不需要神的同行，我需要的是神的恩典，你跟我一起走有什么意思？我要你的恩典，我要健康的身体，我要幸福的家庭，我要成功的事业。他们以为只有这些才是最好的保障，去迎接那不确定的未来。其实神的同在，神的同行比这些都好，比这些都重要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，来认识神的同行到底有什么好处。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月都需要的三样基本的要素，有人这样说，人生呢，有三个基本的元素，不是这个化学元素，让你吃健康的食品。很多弟兄姐妹很注意食品中的元素。我们生活中有三种很重要的元素，是我们都需要的。第一是满足，第二是同伴，第三是勇气。神的同行就是能够带给我们这三个要素：满足、同伴和勇气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样东西，神能够带给我们满足。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3:5说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。现今这个时代最使人失去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贪婪、贪心、不满足、挫败感。有的人说我不贪心，但是很多人有一种挫败感，我不如别人，我失败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我完了。它像一种病毒在伤害现代人的生命，叫他们总是不满意，总是感到不知足，总是在迷惑。唯一可以解救的良药，那就是认识这位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我们的同伴，他要陪伴着我们。为什么他的同在就能解决满足呢？因为他是满足的源头。当我最早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不是很体会，因为这句话很容易懂，但是这句话不容易理解。要以你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这显然这句话不大能够理解。我们所有的，你有多少，我有多少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 都非常有限。尽管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比从前多得多，但是我也知道我现在有的很有限，我跟别人去比差远了，我跟商店里的东西去比差远了，我跟这个广告、电视的广告、报纸上的广告去比，我有的太少。我们所有的不是太多，而是太少。我们所有的不是太新，而是太旧。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结婚要准备三大件，你知道什么三大件吗？那时候的是结婚的最重要的礼品，最重要的这个建设就是三大件：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。现在三大件给你，你还要不要？时代在进步，科学在发展，你昨天所有的，明天你送人，人家都不要。怎么能够是因我所有的来满足呢？简直不可能。但是圣经要求我们以我们所有的满足，关键就是在下面一句话。所以读圣经必须要读得很完整，光一句话不容易理，下面那句话就是原因了。要以你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因为有一位神，他要伴随着我们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你就能满足。神是满足的一个源头，不是最新、最值钱的东西、最高深的学问能够使我们满足。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把一切都赐给我们。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这是他最宝贵的。既然把儿子给了我们，还有什么他舍不得呢？他没有保留他的儿子，他难道会保留那些价值次要的东西不给我们吗？他既付出了最高的代价，难道他还会犹豫不肯付出其他的代价吗？他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做出如此大的牺牲，难道他还会有一刻钟忽略我们的需要吗？神把万物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。哎呀，这是一句多么宝贵的话！今天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心，他们总是问这个问题：神真的会如此吗？真的会如此把万物白白的给我们？有信心的人，他问的问题是：神为什么不会如此？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。假如我们能够认识神与我们同在，神陪伴着我们，神甚至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能满足，因为神是满足的源头。真正的满足当然不光是物质上的，而是心灵的满足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小心那些渴望成为富有的人，那种心态会叫人进落到试探和网络中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提醒提摩太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为什么圣经要把爱钱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呢？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贪财，英文圣经非常清楚， love of money，那就是爱钱。圣经为什么要把爱钱提到这样一个高度，是万恶 自根。我想因为钱是现代人的偶像，我们现代人很少到庙里去拜菩萨，我们现代人很少跪在一个偶像前面去拜他，但是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拜钱。我曾经有一次到餐馆跟一位中国来的一个女服务员 waitress 传福音，我说你知道耶稣吗？你愿意相信他吗？他马上说，他拿出他的这个皮夹子，拿出一张美钞，上面有一个头，他说我相信这个绿色的。哎呀，他讲得很真实很实在，我们很多人不讲这话，我们很多人很这个很有修养，钱嘛，身外之物。你爱钱吗？你拜钱吗？你拜钱你就不能拜神，你爱钱你就必然远离神。金钱本身不是问题，但爱钱是问题，爱钱与基督徒的品格不符合。满足不是来自拥有金钱，而是来自拥有耶稣基督。很多年前在我们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位很好的弟兄，他跟我一起同工，我们一起传福音，但是他的事业很成功，他在爱珠之外他的工作很成功，就像我们很多人做科学家，他的科学做得特别成功，我不去讲他的这个具体的内容，做到一定的程度，他现在的收入他自己讲已经超过美国总统。他说我实现了美国梦，哎呀，非常值得庆幸，是一位成功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。但是在这成功的同时，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他再也不去教会，他远离神。为什么一面成功一面就要远离神？因为这是矛盾，爱钱不可能爱神，爱钱的人一定远离神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 Love of money is a root of all kinds of evil。 真正的基督徒他必然生活在满足中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他学会出卑贱也出丰富，他学会了如何出饱足，如何出饥饿。他从亲身的经历中知道，有耶稣基督住在心中，便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第二，人生的要素就是一个同伴。人生需要同伴，神答应我们他要永远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。同在是人间最宝贵的一个福分了。你说我们刚刚过了圣诞，我们过了感恩节，过了新年，节日中最快乐的是什么呢？是节日的食物，是节日的礼物，是逛商店，是看电影，是看电视，是去滑雪。节日最快乐的是什么？最能增加节日气氛的是什么？就是与亲人在一起，我们把它称为叫天人之乐。人际关系是很头痛的，很多人都怕同人打交道。哎呀，同人打交道好难啊，但是人又最怕孤独，因为最能带给人快乐的他是人。家庭是温暖的，温暖在什么地方？是因为有一个大房子，是因为暖气开得很高，是因为有热汤有热饭。家庭的温暖就是亲人的关怀。除了家庭以外，还有知心的朋友，他们也是人生的伴侣。 有人与你同行，这就是你生活的动力。人被创造就是要过群体的生活，在神的设计中，就把对同伴的需要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中。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呢，和从前不同，你看大部分都留下来。如果不留下来，我们还能够有中国教会吗？为什么他们能够留下来？从前都回去了。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 F2， 就是陪读。陪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是留学生的夫人，是留学生的伴侣，是留学生活变得更有意义。早期的留学生活非常艰苦，除了学习以外还要打工，靠一个人的毅力坚持不下来。但是有一位伴侣在你的身旁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你能够在异乡他国感受到家的温暖，所以留下来，很多人都留下来。今天还有小留学生，小到什么程度，中学还在念。现在还有一种陪读，不是太太陪读，是妈妈陪读，是爸爸来陪读。我相信那批小留学生也会留下来的。陪读是一种力量，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找一个知心的伴侣，但是有时候很遗憾，我们找不到同伴，我们找不到知心的朋友，但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伴。今天的经文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。无论是多么的黑暗，我们可以确定他同在，他永远同在。你仔细看看这节经文，希伯来书13:5，如果看它的原文更美。这个原文有5个否定语句，有5个否定词来肯定一个真理。如果把这个原文希腊文给它直接翻译，可以这样翻：永不，永不，我永不会离开你，不，我永不会忘记你。5个否定词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真理。哎呀，对今天我们很多没有同伴的人，对今天我们很多孤独的人，对今天我们很多还在坚持着艰难生活的人，这是一种多大的安慰。当然了，神的同在你不要想得太简单，以为可以免去一切的灾祸。神不一定免去灾祸使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他的同在要带给你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，不是那种虚假的平安。圣经23:4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，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。世界上好人很多，但耶稣说真正蒙福的只有一种人，你知道谁？世界上很多人想行善，尝试做一个诚实的好人，但耶稣说真正生活得好的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像枝子一样长在葡萄树上，紧紧的依靠他。离开了耶稣，你什么也不能做；离开了耶稣，你做的一切都是突然的。第三，人生的第三个要素，除了我们心灵的满足，除了我们知心的同伴以外，还有第三种需要，那就是勇气。胆量是非常宝贵的，一个人没有胆量，就是你有再大的才华也发挥不出来。启示录21:8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灼的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事。在这里你看到这个顺序，第一个人，第一种人排在第一位的什么人？胆怯。胆怯的人没有天堂的份，却有地狱，进入地狱的份。我们需要的是对神的敬畏，但是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有胆量，我们要有勇气。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，你一定失败。所以圣经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基督徒不可能是胆小鬼，惧怕就是没有信心。这些经文太宝贵了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，神永不会撇下我们，神永不会离弃我们。这样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中一共出现了四次，在新约圣经中再出现一次。全本圣经用五节经文来告诉我们，神的同行是可靠的，他永不会撇下我们，他不会离弃我们。他告诉我们，你放心，去面对未来，去面对未来的挑战，去面对未来的困难。神说，我要永远与你在一起。